欢迎收听乔富健精美周房市新闻，以下为您播报3月4日到3月8日新闻重点。第一则新闻，根据内政部最新统计，2023年全台湾家户数达924万户，较2022年成长 1.7%， 其中一人户有 332.3 万户，占整体比重达 36.0%， 且成长率达 3.2%， 比例最高。其中在六都表现上，整体家户数以桃园市成长 2.8% 位最多，在各家户比重上，单人户以台中成长 5% 为最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北市在各家户数均成长，特别是五人以上户数为唯一成长都市。房产业者表示，因高龄、少子、独居、晚婚成为趋势，三人以下家户大量增加，特别是新开发区，为北市因与房价物价双高，合住有助降低成本，或是为申请补助而户籍留在北市有关。纵观个人数家户表现，三人以下家户成长数字稳定，六都亦同步增加，但到了四人以上却仅有北市、桃园市与台中市呈现增加，在五人以上仅有北市呈现正成长。业者分析，北市物价与房价皆高，但资源也相对充沛，不少北市年轻人选择和家人同住。此外，为学区等因素持续将户籍留在北市的民众也不在少数，因是成长主因。另外，单人户增加比重较高的行政区为台中与桃园，新北和台南紧追在后，退步为最近新案不少，许多年轻人买到房子后就直接迁移户口。此外，双北之外幅员广大，在外工作居住者不少，亦是单人户增加的重要理由。业者指出，纵观家户人数表现，可以观察出当三人以下家户成为主流，建商日后持续将两房以下小宅作为推案主力，以符合市场需求。随着房价单价不断飙升，在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天花板下，同时压缩这类大型产品的生存空间。对于购物人来说，购买小宅除总价考量外，地段、坪数与管理将成为日后能否转手的关键。第二则新闻，囤房税 2.0 打炒房子弹上膛，财政部7日公布最新的施行细则，就住家用房屋户数认定提出三方向，包括社宅及包租代管宅等11类住宅可不列入计算囤房税，二是低价房屋免税申报方式，三是共有房屋按各共有人单独归户。财政部表示，住家用房屋限值10万元以下的低价房屋可免征房屋税，但自然人以全国只有3户为限。对于超过3户的部分，是以每年2月末日持有情况为基准，民众最晚需在房屋税开征前40日前自行择定或变更适用免税的3户。财政部也订定过渡条款，即2025年囤房税 2.0 上路第一年2月底持有于3户低价房屋且未自行择定适用免税屋者，财政部会主动替报税人择优采税额较高的3户为免税屋，第二年之后未择定者则是依取得房屋顺序认定。另外，草案也明定，在计算全国持有家户数时，若为共有房屋，是按各共有人分别以一户归户，但在计算单一自住或自住房屋时，本人、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共有房屋以一户计算。第三则新闻，房产业者发布2023年房市成屋年报，六都涨幅年增率大幅衰减，2022年平均涨幅为 12%， 2023平均涨幅为 5%， 平均涨幅年增率腰斩，衰减 59%。其中台中市平均涨幅由2022年的 21.5% 衰减至2023年的 2.5%， 因2022年涨幅较高，年增率衰减幅度高达 88%， 为六都之最。六都涨幅年增率衰退一次分别为台中 88%， 高雄 78%， 台南 61%， 新北 60%， 桃竹 37%，台北 36%。 业者表示，房市多头已近尾声，市场正处多空拉锯中，2024房市以盘带跌，平均涨跌幅度会缩小至 3% 以内。业者指出，2023前三季六都房价平均涨幅只有 0.56%， 第四季因新轻案贷款专案发酵以及大量交屋潮拉高平均单价，致使房市在第四季拉尾盘价量巨扬，六都平均房价上涨 4.4%， 全年平均涨幅 5%。若扣除大量较高单价的交屋潮，房价涨幅已微乎其微，显然多头走势已接近尽头，为今年上半年因景气略未回升，股市表现优于预期，房市虽供给量增，需求量也相对增强，预期坡场交易量温，房价虽上涨乏力，但遇跌也难，成多空拉锯，多方小胜。业者进一步指出，2024房市下半年因加重囤房税 2.0 上路，且因前年经济成长率极其较高，经济增长力道将减弱，加上赖政府上任后，中共可能掀起经贸大战对台施压，房地产整体市场偏空，建商库存余屋会有出脱压力。维新政府对未来施政会有重大建设力多，以及全球降息在即，有助于房市购屋信心的支撑度，因此下半年市场虽偏空，但房价以盘带跌几率较高。业者表示，2023全年表现量小缩，价小涨，多方小胜，但多头气势渐弱， 建筑贷款余额年增下降，房屋贷款余额年增率略增，开工核发量下降与始照完工量上升。2023下半年连续两季呈死亡交叉，这是房市转空讯息的领先指标，技术面对房市较为不利。但上半年因经济景气稍有回升，新青安贷款专案余温未减，整体房市表现上半年量增价稳，下半年因变数较多，房市偏空，以盘带跌。六都全年表现分别为台中、台南稍弱，高雄盘稳，双北抗跌，桃园较强。第四则新闻，房仲业者根据实价登录2023年中古屋交易资料，盘点全台房市交易前五大行政区，桃园区、中壢区以二字头房价吸引双北市通勤人口入住，加上重划区建案不断推出，带动两区年成交量值逼3500件，而新北市淡水区以3100件，板桥区以2600件分列第三名和第四名。桃园市桃园区以年成交3453栋荣登2023年全台中古屋交易量第一名的行政区。房产业者指出，桃园市拥有32个工业区，数量位居全台第二，提供大量就业机会，而早期发展的火车站区域生活机能完整，成为在地人买房重点区域。此外，桃园区拥有多个新兴重划区，提供大量住宅，加上近年来双北市房价持续上涨，桃园的二字头房价让许多购屋族选择移居，在通勤到台北上班，尤其 T-Pass 上路后，首购、换屋、通勤等族群造就当地房市需求量稳定，也推升桃园区的房市交易量。以60栋差距而名列全台行政区交易量第二名的中壢区，属于南桃园的核心地区。房产业者表示，中壢区生活机能便利，拥有机捷、火车站，吸引南桃园临近行政区居民入籍。此外，区域内的青埔高铁特区近年来不断推动重大建设，从无到有打造类似于淡海新市镇的全新商圈，且平均每平 26.8 万的中古屋成交价，更是吸引大量双北通勤族入住的关键因素，商业建设步上轨道后后市看好。淡水区作为双北市2023年成交量最高的区域，成交量达3135栋，房产业者表示，交易量主要集中于淡海新市镇部分，从淡海轻轨建设到通车以来，该区已经过近15年的发展，目前生活机能逐渐步上轨道，加上淡水行政中心设置于此，使该地人口数不断攀升。此外，预计2025年完工的淡江大桥及2029年完工的淡北道路交通建设，有望改善淡水区往返双北市区的交通问题，缩短通勤时间。单凭成交均价 27.1 万，也让许多预算不充裕的青年首购族群提早卡位，带动交易量攀升。板桥区则以2610栋年成交量抢下第四名。作为新北市人口数最多的行政区，一直是新北市房市交易热区，加上新北行政中心坐落于此，板桥车站拥有无铁共构的枢纽地位，使得该地行政、文教、交通资源丰富齐全，加上影城、百货公司、购物中心等商业设施群聚，不只是新北市的指标区域，更提供大量就业机会，带动购物需求。虽然中古屋均价来到每平 53.3 万，仍让房市交易量名列前茅。全台第五名热门行政区由台中市北屯区以年成交2551栋拿下。业者指出，作为中部最大城市，台中市近年来不断吸引周遭城市人口移入，北屯区近年多项重大建设，像是汉神洲际购物中心、巨蛋体育馆、交流道等工程如火如荼进行，房价虽然有明显涨幅，但仍持续吸引人口移入置产。除了14期、水南经贸、捷运机场特区等多个新兴重划区外，北屯也有捷运、洲际棒球场等重大建设，还有大型商场进驻。此外，台七14号快速道路全线通车后，北屯交通更显便利，也带动部分中科的通勤人口入住。整体而言，中古屋前五大交易量行政区，除板桥本身人口密集、住宅需求强烈外，可发现其他四个行政区都拥有新兴重划区、重大交通建设等议题，带动商业发展、人口进驻，且二字头、三字头的友善房价，也较符合刚性购物需求。然而，业者提醒，新兴重划区发展需要长达1到20年的时间酝酿，像是商家进驻、商圈发展或交通建设等，虽然房价较市中心区便宜，但也建议民众如有住宅需求，不妨选择发展完善的重划区，同时实地走访，才能做出最适切的购售屋决策。第五则新闻，去年第四季全国房贷族平均购屋总价达1344万元，再创新高。反观平均购物面积则持续缩小，去年第四季仅43平，追平统计以来最小购物面积。根据联征中心最新发布资讯，去年第四季房贷族平均贷款成数中位数约 79.4%， 近八成。房产业者指出，该数据显示过半数房贷族的申贷成数超过 79%， 换句话说，贷款八成已成购物普遍现象。房产业者表示，现在一般受薪民众购屋，以30年期、 八成房贷成数等两项条件为主流，主因是房价持续创新高，只能透过贷好贷满的方式跨过购物门槛。尤其统计上也发现全国房贷中位数接近八成，且房贷期数也是逐季攀升，尤其新青安政策房贷更是提供40年期房贷的选项，在房价缓步创高的过程，购物民众挑选房子的面积却是逐渐缩水，显示当前房贷族用缩减坪数空间换取购物预算空间。根据统计，去年第四季受到新青安与交屋潮带动，购物贷款样本数是近八季以来首度突破50,000件，反映购物申贷状况热络，且民众普遍越买越贵，越贷越多。第四季平均购物的坚固价格为1344万元，创下历史新高，购物总价年增近120万元，且贷款金额平均也达970.5万元，贷款金额也持续攀升，试算贷款30年，以房贷利率平均 2.12% 试算，每月还款负担约3.6万元，可能要家庭收入月薪平均10万元，且有自备款的家庭才容易负担。除房价越来越高，贷款越来越多外，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贷款八成已经逐渐常态化，统计2020第三季以来，房贷的中位数就在 78% 至 79.6% 间，且未负担当前房价，不管是建商推案或民众购屋都有缩水的趋势，去年第四季平均购屋面积是43坪，2016年景气低迷时房贷族平均购买 47.8坪，7年时间缩水 4.8坪。第六则新闻，房市329档期将至，今年受选举落幕等利多鼓舞，市况更趋明朗。根据市调机构统计，六都、新竹地区推案，在缺乏指标案支撑下，本期总销金额为 7810.4 亿元，年减 7.3%， 但新进场个数则是380件，年增 32%。 各县市以桃园市最热，台北最冷，其中桃园在重化区助攻下，总销集个数为1563亿，97件，年增分别达 127%、 70%。 反观北市，因去年基期较高，今年总销重跌于五成，衰退最多。业者分析，今年整体推案水位虽略有下滑，但其实在扣除商办案量后，住宅案总销仍有超过7000亿水位，较去年明显增加，同时全台个案数悉数成长，显示建商信心回稳。尤其房市受新青安鼓舞买气破冰，近期更有许多主打低总小坪数个案销况传出捷报，让市场逐渐迎来春暖花开。以台北市来看，今年少了商办指标案挑起大梁，量能一口气蒸发近2000亿，住宅供给水位也略微下滑，市场转为区域表现，像开发早、九无大案登场的中正区，在全坤富裕等都跟围老案公开下重返荣耀，推案量207亿，更排名北市各区第二，仅次拥有北市科重化区加持的北投区，年增也突破四成。新北市这次虽然在案量及个数被桃园、台中超车，但整体量能仍是向上成长，几个主力热区也各有千秋，像与北市一桥之隔的三重区，受蛋黄区买盘支撑，建商推案意愿踊跃，本次案量合计高达461亿元，年增三成多，其中二重疏洪到重化区，更有总销110亿元的指标案 River Park 开案。这次表现最旺的桃园市，此次高价区如青埔特区，虽因房价过热且局部卖压浮现，推案力道弱化，但在 A7、中路、金国及小桂溪等重化区回神下人士热闹非凡，加上受双北、新竹等高价区买盘外溢等红利，整体量能较去年大增近900亿元。以龟山 A7 为例，当地新案行情虽已站稳四字头大关，但由于较周边新庄等地仍显清明，让当地建商继续加码押宝，这次更有逾250亿案量，近2000户供给释出，较去年市场火烫不少。新竹地区这次则呈现蛋黄冷、蛋白热，像竹北因房价过高，目前当地除了新案均价站稳六字头，高价案更是做七望八，吓得买方闻价而逃，建商自然不愿轻易开案。反而是竹东镇及宝山乡、湖口等蛋白区，由于价格相对亲民，这次不约而同有富宇建设光武段案、红道新竹地堡等重量级新案进场，预计将迎来价量齐扬格局。台中市看点仍聚焦在传统热区，包括北屯、西屯及南屯等精华区块皆有指标案登场，有建商在西屯一口气推出住宅案、罗曼罗兰及市政路、文心路口的商办等案，两案总销合计直逼200亿元，也证明蛋黄区始终是房市不败题材。台南市因去年329档期大爆发电高基期，建商布局较为保守，且在缺乏指标案撑场下，量能较去年大减近三成。至于高雄仍持续受惠台积电议题红利，目前北高雄左营、男子及桥头买气稳健，也为建商注入一剂强心针，像男子区这次推案量就突破150亿元，较去年大幅回稳。为目前几区房价有急剧升高的现象，个案销况落差相当大。第七则新闻，国土计划法将于2025年5月1日正式上路，施行近50年的区域计划法也将配合落幕，未来非都市计划土地在国土计划法体制下，将改依国土功能分区进行土地使用管理。 新竹市政府提醒，若在编定为不可建筑的非都市土地中，拥有寄存实施建管前或公告编定前的合法房屋，符合条件即可持相关证明文件，向辖区地震事务所申请更正编定，提醒市民紧速申请，以保障自身权益。地震处表示，民国63年区域计划法发布实施后，各县市的非都市土地在65年至74年间，陆续完成土地使用分区及用地类别编定作业，大部分的土地是按照当时的使用现况来编定。但一笔土地中若只有部分土地已作建筑使用，已依法完成基础工程者或已另有使用执照者，则会以土地的主要使用形态来办理用地编定，待未来土地所有权人申请分割后再予更正编定。地震处举例表示，王先生在民国60年间于竹市山坡地范围内有一笔土地，大部分面积作农业使用，小部分土地有建筑物作住家使用，并领有使用执照，因此在编定当时就会编为山坡地保育区农牧用地。现今若其建筑物仍然存在，王先生就可检具编定当时合法房屋的证明文件，如水电证明、税捐、涉及或房屋成本、建筑执照或建物登记证明等，经审核无误后即可申请更正编定，并将分割出的土地变为山坡地保育区丙种建筑用地。地震处表示，非建筑用地若要办理更正编定为一般建筑用地，应检附非都市土地公告编定前或实施建管前的合法房屋证明文件。以新竹来说，应于73年10月15日以前已存在的合法建物，但如果填地目土地已存在时间要提前至62年10月15日前，且用途必须是住家，也就是说房屋如果用途若是农舍、畜禽舍，并不符合更正编定要件。而非都市土地更正编定为一般建筑用地，要同时具备两项要件，分别为编定公告或实施建管前已为合法房屋的证明文件，以及实地勘查时却有合法建筑物存在。土地符合前述条件者，所有权人可向土地所在地的地震事务所提出申请，先由地震事务所审核后，再邀集相关单位现场勘测确认合法建物范围，并报县、市、政府核准后，即可完成更正编定。以上就是本次新闻内容，我们下周线上见，拜拜。